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寻光之旅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孟琪姐妹的见证。孟琪姐妹的见证发表在《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一册书中。这本书是由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孟琪姐妹出生于北京，于1991年到1996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学习，现居美国加州湾区。2013年7月与美国决志，同年11月在加州湾区宣圣会受洗，现在该教会服侍，受神学装备。孟琪姐妹最喜爱的经文是腓立比书1章6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上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抑郁症的洪涛中，我找到普世皆准的书。我成长于北京，父亲是中科院的科研工作者，母亲也在电子工程领域工作。我生长在中科院的单位大院里，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深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有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小父母、老师、邻居都在说哪个孩子很聪明，哪个有出息，哪个科学家对科学界做出杰出贡献等等。可以说科技生产力的提升是大家的盼望，成为科学家是很让人自豪的事情。我从初中开始发奋读书，从一所普通初中考入重点高中，又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这算是让父母骄傲的成绩。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出国，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研究生，在那里与我大学同学结婚，并生了第一个孩子。在美国中心地带的那个小镇，我接触到基督教。刚刚到美国，我希望接触美国社会，并多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就接受了国际学生圣经学习小组周末聚会的邀请。聚会提供免费的晚餐，大家一起唱歌查经，气氛很温馨。由于他们教会鼓励各个家庭主动邀请国际学生逢年过节到家里共进晚餐，因此我接触到一个美国基督徒家庭。我很感恩这个美国家庭，他们对我无私的奉献，让我对美国中部的普通家庭很有好感。通过这些活动，我第一次开始阅读圣经。我的科学头脑和教育背景使得我对圣经，尤其是旧约部分，没有什么感动，更不认同。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只选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又把全人类毁灭掉，只留下挪亚一家人。为什么上帝要消灭整个城市来惩罚恶人？不是说上帝就是爱吗？为什么上帝不宽恕和教导那些人并拯救他们？在新约中，似乎耶稣所教导的是关于爱与宽恕的，那为什么说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里的耶稣是同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我读后觉得旧约是一本犹太人记录自己文化和家谱的历史书，我无法接受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却只看顾犹太人，忘记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另外，我认为圣经中描述的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细节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可以说和中国的神话故事属于一类。我们可以把它们对比着读，这些故事可以帮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思维方式， 但这并不是什么真理和真相。那时的我完全不明白圣经和基督信仰，只是我还是被基督徒对我的慷慨和爱心感动。我只不过是一个和他们无亲无故的留学生，他们却这么恩待我。然而我也怀疑他们帮助和款待我的动机，我猜他们或许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教会并获得更多奉献而努力拉人入教，或者他们是为了取悦上帝，为将来在天堂的日子多存款而传教。我参与教会活动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年，之后忙于学习和家庭生活就没有继续。博士毕业后，我找到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的工作，于是我和家人于2005年搬到湾区。最黑暗的日子。一年之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我身心疲惫，也对自己的未来和生活的意义感到困惑。工作上的压力以及我正在等待绿卡申请不能转换工作的事实，让我感到自己被困住了。我经历了一生中最黑暗和绝望的日子。最终我被诊断为忧郁症，不得不请假休息。我记得当时曾与学校里的辅导员交谈过，请他推荐些关于生活的指导类书籍。我努力地试图找到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在伯克利这个社区生活和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失去了方向，没有了清晰可见的轨道，也没有人指导。我感到很失落和迷惑。我拼命想为成功而努力，却感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能让生活回到正轨。当我面对完全没有人带领，甚至完全没有剧本的人生的时候，当我必须自己思考并面对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当我身心持续病态，需要靠他人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我感到无法接受，也无法给出那些问题的答案。我那从小到大树立起来的信仰体系在这个时候不堪一击，不能再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嘲笑自己是一个书虫，总是想找一本能处理生活状况的教科书。我得出的结论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书可以指导我生活，因为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与时俱变。在我休病假的日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当时在湾区工作的北大的老朋友们联系上了。通过他们，我获得了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的机会，离开了让我痛苦的工作环境。在新的实验室，我得到了非常好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地恢复了健康。而且我丈夫的事业在湾区发展顺利，我们的家庭在经济上一下子上了台阶，这给了我很多安慰。但是这时候的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大漏洞。虽然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并得到了美国的绿卡，但我依旧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困惑的人。我内心有缺失感，我很想了解自己得忧郁症的根源，以及找到如何预防它再次发生的解决办法。于是我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心理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新的世界观。 通过阅读，我找到了一位对我的人生有深远影响的老师，他是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他是1978年出版的畅销书《少有人走的路》的作者。我通过阅读这本书被他吸引，随后读了他其他的14本书。我被他的文字打动，从中收获了知识、智慧和新的人生观。我当时非常佩服派克医生，一心要跟随他。我觉得他相信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派克医生是基督徒，受他影响，加上自己对人生实践的体会和思考，我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纯粹的科学思维。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神就是爱和真理。那段日子，我对这种新的世界观感到非常兴奋，内心中被束缚和压抑的我开始复苏。我完全抛开了忧郁的情绪，开始喜欢听音乐、阅读诗歌，并继续读书思考。我开始注意生活中的巧合，观察感受自然，试图与上帝连结，并更多了解上帝的属性。我还开始尝试帮助周围的人，解放他们被束缚的生活状态。我也梦想自己职业的转变，希望转行学习心理学，帮助有心理疾病的人。那几年里，我不读圣经，不参加教会活动，与耶稣也没有生命的关系。我从心理学、心灵成长、自我帮助领域的书籍中吸取营养。当时我对朋友说，我知道上帝就像太阳系中的太阳，派克这样的作家就好像是反射太阳光的月亮，但现在我宁愿只看月亮，我害怕直接面对太阳。那时的我觉得不需要圣经、教义、教会等等人为的东西，我可以直接与上帝联系，我希望靠自己去追寻神。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我虽然在精神上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但是现实使我对生活充满困惑和不满。我继续被事业发展的困境束缚，我也被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的挑战压得喘不过气。慢慢的，有一个内心的声音提醒我去教会读圣经。从2012年开始，我自己读圣经。2013年开始参加加州宣圣会周六的查经班，每周上一次课。我慢慢的开始被吸引，我觉得这些基督徒是诚实的人，他们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我逐渐地向耶稣基督靠近。信心的跨越。那时我生活在很大的压力中，不适应公司的新工作，家中有3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各种事情让我焦虑担心，就像是出埃及记里埃及王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最终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我生命中经历的出埃及记的高潮发生在2013年7月20日。那天的查经班结束前，牧师提议我和查经小组的成员一起做决志祷告，接受主耶稣成为基督徒。我自己事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试图拒绝牧师的提议。但是神奇的是，我当时感到不好意思拒绝。在我犹豫的时候，周围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个发言鼓励我。我的内心在挣扎，不愿意向神投降， 觉得若是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就失去自我了，未来不再能自己掌控，这是很让我害怕和不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感到活得好累，生活中的事情我真的没法应对，衰老死亡的阴影让我感到恐惧无助。我需要爱我帮我的天父，我希望有平安和盼望。那一刻我决定做这个信心的跨越，于是和大家一起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信靠了主耶稣。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更多地感到自己心里积累了好久的委屈得到了释放。那天的查经班结束后回到家里，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真的成为基督徒了。我的内心在向神诉说，神啊，你真的存在，真的爱我吗？我愿意相信你，请你带领我，教导我。我希望经历奇迹，希望感受你的爱。神啊，我靠自己的日子走到头了，我累了，走不动了。自己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矛盾在心里面，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死亡。我希望有平安喜乐，我需要有盼望，我需要有安身立命的信仰。请你牵着我的手，我是你的孩子。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耶稣基督里新的生命。当我完成了信心的跨越之后，再读圣经，一下子就读得懂了。那遮盖着我心灵的一层隔阂被除去了。我在喜乐中阅读和探索圣经，接触各种解经和讲道，也经历奇迹，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的生活充满了惊奇和感恩，原来神真的存在。我发现自己找到了我要找的指导生活的书，那本普世皆准的永恒正确的教科书，那本给出了生活最终答案的书，它就是圣经。圣经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内容纷繁复杂，却老少皆宜，人人都能明白。它记录了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如何生活，渴望与我们建立怎样的关系。它给我们平安、喜乐、信心、盼望和爱，它指向我们永生的未来。我爱上了圣经，它给我智慧、力量和平安。我感恩神的救赎，因着耶稣，生活变得丰盛、美好。原来生活只不过是一个训练场，我们被塑造是为了去到那更美的家乡，拥有那不再腐坏的、不再被罪玷污的、复活的生命。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的聆听。